信仰入门，张景祥牧师主讲。第十一课，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教会。
其实教会不是建筑物。第二个，教会不是什么？教会不是俱乐部。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什么俱乐部？有没有？在美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俱乐部，比如说狮子会，还有那个福伦社，还有一个叫做同济会，有没有？我在美国参加过那个美国人的一个同济会，叫做 Kiwanis Club， 那个就是 club。那其实，在我们中文把它翻得比较好一点，比如说啊福伦社，那其实那是一个社团队，但是在英文里面叫做 Rotary Club， 那是一个 club， 是一个俱乐部。换句话说，同好的人可以在一起组成的，我们有共同的喜好，我们要共同做什么，我们就可以组织一个俱乐部。所以很多人以为教会也是像俱乐部一样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喜好，就是我们喜爱唱歌，就是我们要赞美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，所以基督徒就聚在一起，好像一个俱乐部一样。如果是有这种观念，对不起，那是错误的。再来，教会是一个，是不是一个社团？虽然在社会上，虽然在无论中国的政府、台湾的政府或者美国的政府，把教会当作是一个社团，是一种 association， 是一种社团哈。但是教会并不是一个社团，一个社团是什么呢？社团好像是一个有什么目的特别组织起来的，然后有一个目的要成就什么事情的。教会不是一个社团而已，这教会不是一个节目。我们教会哈，常常会做很多节目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就是说，教会是什么？如果没有节目，就是不成教会了。所以把教会当作是一种节目。还有呢，以为教会是一种宗派。人家会问你说：“哎，你是哪一个派的？你是哪一个会的？”哦，我是长老会的，我是浸信会的，我是信义会的，我是什么堂的？以为教会就是宗派，其实教会不是宗派。教会比较大还是宗派比较大？啊，教会当然比较大。好，再来寺庙。有人把教会跟寺庙划等号，那是从不认识神的人所了解的。在差不多30-40年前，在台湾呢，在台湾的政府曾经有一次要制定宗教法。制定宗教法，结果呢，基督教的人反对，佛教的反对，回教反对，道教反对，大家所有的宗教全部反对，反对到最后怎么样，就不敢做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敢做？因为政府把教会当作什么？跟宗教团体都一样，关于就要设定一套规则，然后这些规则呢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是一套衣服，那不管你佛教、基督教或者回教、道教，就穿这套衣服，这个不对。所以把基督教的教会当作寺庙，当作一种宗教的活动，从我们的观点看，那是错误的。好，那如果教会不是上面所说的这些，那教会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教会是人，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。希腊文叫做 ecclesia， 在新约圣经里面教会叫做 ecclesia， 英文把它叫做 assembly of God。 assembly of God 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上帝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的意思。在圣经里面，旧约圣经里面，出埃及记19:5到6说，神呼召一群人出来，然后分别把他们分别为圣，让他们能够做神的工作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教会乃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这些人成为神的子民，神成为他们的神，上帝成为他们的神，而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。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，那个地方就是教会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聚会，所以耶稣的教会在什么地方？ 就在这里。如果我们改天哈，我们改天说我们到袁威兄的家聚会，那教会在哪里？就在他的家。教会是人，教会不是地方，教会不是建筑物。所以教会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出来。你知道神召会啊，神召会比较厉害一点，他们把那个名字独抢过去了。其实神召会啊，那个神召会的意思就是神呼召出来一群人，其实那就是教会的意思。所以他们很厉害，所以他们的宗派的名字叫做 Assembly of God， 那个意思就是教会。这样可以吗？所以教会乃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。好，教会既然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人，有什么作用？很重要，很重要的。教会乃是那一位看不见的三一真神在世界上被看得见的代表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举一个例子。请问有没有谁看过神？有没有谁看过上帝？没有。但是人怎么知道上帝？就看他的代表。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聚在一起，我们就成为那看不见的上帝在世界上看得见的代表。也因为这个样子，有人就常常会批评说什么呢？那个教会好差哦，所以如果那个教会很糟很糟糕，我就不要去了，因为我不相信上帝。这样，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讲？因为我们代表那看不见的神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，看保罗定义教会是什么哈。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来翻看看，翻一下圣经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，其实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看起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好，这里说什么？保罗在这里定义教会是什么？永生神的什么？神的家。永生神的家。弟兄姊妹，请我们注意，家跟房子一样不一样？你知道很有趣哈，我们常常会把家跟房子搞在一起。然后我们说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回家。那其实是回什么？是回你的房子了。请我们注意，房子不是家，家是什么？家是人呐。啊，房子是房子，是家人住在房子里面，所以我们就把它说这个是我们的家。啊，其实那不是我们家，那是我们的房子。所以家是什么？是人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这里说什么呢？说教会是什么？保罗在这里定义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阿爸父神的家。这样可以吗？在这个家里面要讲什么？在这个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在这个家里面要认识真理，在这个家里面要传扬什么呢？要传扬真理。所以家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，如果没有神的家，我们的真理就站立不住，我们的根基就不稳。所以家很重要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这个他是指谁？指耶稣基督。所以教会从保罗的观点又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什么？身体。耶稣基督的身体。 今天你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很好哈，在报告的事项里面写什么呢？家的事，那个好不好？很好啊，是谁的家？阿爸父神的家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教会哈，我们教会写那个报告的事项，我们写什么呢？我不写报告事项，我在我们教会写什么呢？写肢体交通。什么叫做肢体交通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合在一起，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。那每一个人都是什么？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。这样可以吗？你如果好好读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个以弗所书哈，以弗所书在这里说什么呢？在这里说，教会乃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那在哥林多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得更清楚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没有时间去看。哥林多前书说什么呢？我们大家合在一起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有人做什么呢？有人的工作好像手，有人的工作好像脚，有人的工作好像眼睛，有人的工作好像鼻子，有人的工作好像什么嘴巴，有人的工作好像什么好像眼睛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什么恩赐，这些不同的恩赐，有的好像眼睛的恩赐，有的好像手的恩赐，有的好像脚的恩赐，有人好像舌头的恩赐，那这些配搭起来了，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。这样可以吗？那我们做肢体的哪一个比较好？哪一个比较高级？哈哈，没有一个比较高级的。眼睛不能够对手说我不需要你，然后手不能够对脚说我不需要你，我们都互相需要。所以呢，这种彼此互相需要，就好像肢体配搭在一个身体上面，就让整个身体可以怎么样，发挥出果效出来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合起来是身体，那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。那肢体跟肢体当中有什么？有彼此扶持的。那有一些比较不体面的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什么呢？我们反而要尊重，反而要爱他，反而要让他显得更体面一点。这就是爱。所以肢体跟肢体当中的，我们不能够彼此嫌隙，不能够彼此说批评说你不好。请问脚有没有脚的功能？手有没有手的功能？那鼻子有没有鼻子的功能？眼睛有没有眼睛的功能？有。那比如说鼻子先闻到什么？先闻到臭味啊，闻到臭味的时候呢，然后就告诉眼睛说，看一看在什么地方啊，在我们家的后院里面起火了。然后起火了以后呢，怎么样？那个眼睛就告诉脚赶快跑。那脚刚赶快跑的时候，然后手就怎么样，就配合就跑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不配合的话，会产生什么问题？鼻子先闻到那个味道，然后告诉眼睛说看一看，眼睛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那你眼睛不看，那眼睛看到了，然后说眼睛好，我看看看，哦，知道是有火灾了，然后告诉脚说跑，那脚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那就乱掉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一种方式来形容教会乃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彼此互相配搭，就能够让身体强壮，让身体怎么样，互相得到造就。哇，这个很重要哈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再来看保罗在说教会是什么呢？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，一起来念哈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这里说的你们是指谁？基督徒，就是教会。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成为什么？我们成为神的殿。啊，神的殿谁住在里面？ 圣灵住在里面。那圣灵在里面的时候，圣灵就怎么样？成为我们的灵魂。那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这个 body。 然后请你们注意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，请问我以袁威做例子哈，你没有看到袁威刚才带我们唱诗有没有？你看到他的是一个活的神还是死的人？啊啊，当然是活的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活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，就是灵魂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身体的里面。你是不是活的人？我是不是活的人？是。你知道你是活的人，我也知道我是活的人，就是我们的灵魂还跟我们的身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活的人。这样可以吗？什么叫做死人？死人就是灵魂离开那个人的身体了，那个身体就不动了，那个叫做死的人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教会也一样，教会是我们大家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这个 body， 对不对？那你刚光这个身体不行啊，里面要有什么？要有圣灵，圣灵在里面运作，就好像灵魂跟身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才会成为一个活的人，对不对？一个活的教会是什么？是谁在里面？是谁在里面？圣灵在里面。如果圣灵不在那个教会的里面，就好像一个灵魂离开一个人的身体了，那个教会还活吗？就死掉了。这样明白吗？好，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，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教会？保罗说教会是谁？是什么？第一个是阿爸父神的家，有没有？第二个教会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什么身体？然后教会是什么？圣灵的殿。哇哦！换一句话说，教会是那一位看不见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在世界上被看得见的代表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清楚不清楚？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搞坏教会的殿，不能够随便到教会来把教会拆散，或者把教会搞得乱七八糟，然后在教会做分裂的工作。这里说什么？谁敢破坏神的殿，谁要找他算账。神要找他算账。所以请我们注意哈，我活了60年哈，我看的好多教会，有很多在教会里面做破坏教会工作的，常常受到很强烈神的惩罚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做分裂工作的，做批评的，做叛逆的，常常会招惹上帝生气。好，那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在这里讲一件事情。我们人会不会生病？嘿嘿，没有生过病的请举手。都生过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问一下，教会会不会生病？会，教会也会生病。然后我们人生病的时候要赶快去找医生吃药，对不对？那教会生病怎么办？教会生病怎么办？啊，找医生。教会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，对不对？那求神帮助。好，你知道人如果生病到一个程度，病到一个程度，这个身体的功能都坏掉了，灵魂没有办法再住在身体里面的，灵魂非得离开不可了，那个人就叫什么？就死掉了。同样的道理，教会如果生病到一个程度，让圣灵继续担忧下去，圣灵最后伤心的离开那个教会了，那个教会就怎么样？就死掉了。有没有到过欧洲去？我还没有去过了，我去英国而已了哈。欧洲好多好漂亮的教堂，漂亮的不得了，但是可惜死掉了。为什么？ 因为里面没有圣灵。我曾经碰到一位牧师，是台湾人，非常优秀，台湾大学毕业以后去德国留学，然后他被神呼召就去念神学院。那你知道在德国要成为德国的牧师不简单啊，千考万考，不知道考了多少考啊，然后 interview 怎么样，神学论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啊，他终于考上了做牧师，然后得到牧师的执照，然后就被派到一个教会去牧会。那欧洲美洲都一样了，在美国哈，做牧师要考执照的哈，我是有 license 的，要有执照的哈。好，那你知道在欧洲跟美国不一样，在欧洲的教会，特别是德国的教会是国家养的，牧师可以不用看人的脸色。为什么你知不知道？因为在欧洲的教会，特别是在德国这些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里面，这些教会牧师是怎么样呢？牧师向国家领薪水的，而牧师的薪水是从国家来的。那国家怎么有钱可以发？因为每一个人可以交也可以不交，那个叫做教会税，纳税了哈。纳税当中呢，你可以交比如说大概千分之一的样子，非常少。那些钱呢，国家就拿来分配给牧师，所以呢，牧师呢可以不用看人的脸色，你们不奉献那是你家的事情，因为怎么样，我是向国家领薪水的，所以这有好处了哈，但是呢，有坏处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以为说我交税了，那我就尽了我的义务了，那你可以不交税哦，你不可以，你在德国可以不交税啊，那你不交税。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但是你不能够享受教会给你的服务，那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你不能够在教堂结婚；第二个，你死了以后没有牧师给你埋葬。所以很多人呢，为了说，哎呦，我至少……所以很多欧洲的基督徒死掉了是什么？他们一生只有去教堂三次。一生第一次是什么呢？小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把他抱到教堂里面去受洗。那你不受洗不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受洗你就没有户口，因为户口在教会里面，所以你一定要去受洗去受洗完了那里就有户口了，因为政府没有户口的哈，在欧洲。然后呢，结婚的时候当当当当就去教堂结婚了，那牧师就可以给你主持婚礼，因为你有交教会税。然后你死了，因为你在这里有户口啊，所以怎么样，你死的时候牧师可以给你主持葬礼，你就可以安心的埋葬。那因为这个样子，结果很多人教会成为一种文化，教会成为一种形式，教会成为一种社会的制度而已，所以很多人的基督徒生命就死掉了。我刚才讲的这一位从台湾去的牧师，哇，他德文一流棒哈，英文也讲得很好。一天我一去开会的时候碰到他，我说：“张牧师，你们教会有多少人？”他说：“我的教区有6000个人。”我说：“哇，好棒！”然后我说：“那你们主日敬拜有多少人？”他被我问到心里面的话了。他说：“我教堂可以坐6000个人，但是每一个礼拜如果有10个人，我就很感动。”教会是死掉的，没有圣灵，所以有建筑物，很漂亮的建筑物没有用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圣灵不在里面。所以教会没有圣灵，就好像一个躯壳没有灵魂一样，是死的。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说：“牧师，如果我们礼拜天还在外面在出差呀，或者什么？”去找教会，去找哪一种教会比较好一点？我说在美国很好哈，你如果看到教堂外面贴着一张布告说 bingo， 你就不要去，那是死的教会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bingo 吗？ bingo 哈， bingo 就是一种猜奖游戏。那一种猜奖游戏哈，是教会 可以办，因为那是什么呢？那是一种好像赌博性的哈，就是你交五块钱，然后来参加猜奖猜的，哎，抽中了，你可能五块钱可以抽到一部车子哦。哦，那教会用这种方式来经营维持下去。那教会办了很多 program， 很多节目，为了维持教会有人奉献，但是奉献不够怎么办？就用 bingo 来怎么样增加教会的收入。天主教会在美国哈，有一些天主教会听说是借着 bingo 教会才能够继续开下去，因为那个 bingo 帮助教会的收入一半，有时候到三分之二。那种教会，我说不要去那个教会，那是死的教会，圣灵不在那里。所以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哈，教会如果没有神在里面，那个教会是死的教会。教会不敢欢迎圣灵在里面有作为，那个教会是死的教会。所以教会如果没有神迹奇事，教会没有人信耶稣，教会没有人的生命被改变，这一些现象就告诉那是一个死的教会。你们教会有没有人信耶稣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生命改变？有，那就是活的教会。所以我们用这些现象可以看到教会是真的是生的还是死的。好，再来呢，第四点说，基督是耶稣基督的心腹。你知道教会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子哦。耶稣是教会的新郎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新娘。请我们不要以为说，那我是男的怎么说变成新娘。不，这里是用什么呢？用夫妻的关系来代表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，这样可以吗？那种关系亲密到好像夫妻一样。而教会也是耶稣基督的新娘，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样？用他的生命把教会赎回来了，而且用他的生命来爱教会，所以教会也要怎么样？尊重耶稣基督，好像妻子尊重丈夫一样，因为耶稣基督爱教会。我刚才没有讲一件事情啊，你知道，很多很多，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带领那个培灵会，那有在讨论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站起来说：“牧师，请你教导我们的太太们怎么样爱，怎么样尊重他们的丈夫。”然后有一个太太就站起来说：“牧师，请你教导我们的丈夫怎么样爱我们的太太。”然后其丈夫说：“你们要顺服丈夫啊，因为圣经讲的啊，因为丈夫是什么？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所以呢，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。”你知道那太太说：“没有，你们现在先爱我们。”你知道两边争来争去，你知道谁对？两边都错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不会出问题。耶稣基督怎么样？耶稣先把自己的爱给教会，耶稣基督先为教会舍了生命，然后耶稣基督把爱彰显出来的时候，教会就自然怎么样？顺服了。所以我们不必去争，我们丈夫不要先告诉太太说：“你先顺服我，我才爱你。”那是变成条件式的，那个根本不是真的爱。当我们从心灵里面学习耶稣基督，先把爱给对方的时候，对方一定会顺服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像不像？是不是？所以教会跟基督的关系，保罗又用另外一种角度在说，教会跟基督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，就是好像夫妻一样，妻子要尊重丈夫，顺服丈夫，就像耶稣基督是丈夫爱教会爱妻子一样，好吗？好，再来呢，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军队，还有也是耶稣基督的营垒。因为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征战？ 还在征战，所以我们需要成为耶稣的军队，跟谁打仗？跟魔鬼打仗。而我们教会好像是一个营垒，好像是一个营垒，然后怎么样，我们在这个堡垒里面可以被神保护，然后在这里被装备，然后被在这里被差派出去做打仗的工作。所以教会又是耶稣基督的军队与营垒。那有一位牧师曾经讲说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医院，同不同意？教会是医院，同不同意？很有道理哦，教会是医院哦。怎么样呢？教会是在这里要帮助那些受伤的人、有病的人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释放、得到医治，然后被装备成为健康的人，同不同意？是这样子，对。所以教会要有很大的怜悯的心，帮助那些软弱的肢体，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释放，可以得到帮助，得到医治。好，那教会有什么功能呢？教会有什么使命呢？教会有敬拜、团契、培育、关怀、宣扬，还有服务，一共有几个功能？一二三四五六，请问你的教会有没有这些功能？你们的团契有没有这些功能？你们教会有没有敬拜？你们教会有没有团契？你们教会有没有培育培训？有没有？你们教会有没有关怀？你们教会有没有宣扬？好，宣扬什么？宣扬福音。那服务有没有服务？这里的服务是指什么？去扫街头，是不是？是的，那是其中一个了。你知道啊、在纽约曾经那个慈济功德会的人去扫地，然后扫完了又跟基督徒讲说，你们基督徒跑到哪里去了？我们去扫你们的大庭院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基督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。那你知道在高雄县有一个大寮乡有一个教会，那个牧师很厉害，他就带领教会的弟兄姊妹走到街头去，不是去示威了，不是去干什么，真的去扫街头，而且去帮助什么呢？去帮助把很多肮脏污秽的东西清理掉。你知道那个乡的乡长啊，出来非常感动，然后就什么呢？就让教会可以用那个什么乡公所一个很大的庭院去那边开布道会，然后一开布道会的时候，全乡的人都来，哇，一下子很多人来信耶稣。那是什么？那是走入社会做服务的工作，一个很棒的榜样。所以教会要做这种社会服务的工作了。那我们现在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一些社会服务的机构，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大全世界很大的组织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世界展望会。世界展望会那个 World Vision， 那个世界展望会是专门在做什么呢？做的比慈济更大的那个救灾的工作。那个世界展望会哈，当世界各地有灾区有什么事情，世界展望会的人就马上派人到那个地方去，那个比慈济大的不得了几倍，是全世界的，全世界性的。所以教会要做什么？做服务的工作。好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干什么？教会存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干什么？耶稣基督在世界上，基督的工作是什么？基督是什么意思？基督的意思是什么？受膏者。那受膏者是指什么？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受膏者有三个职位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做君王、做祭司、做先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教会既然代表耶稣，就要做什么？就要做基督做的事情。所以教会应该扮演三个很重要的角色。做什么？先知、君王、 还有祭司。好，先知的角色是什么？宣扬真理，宣扬真理，讲真话，讲真话。你知道，在罗马帝国的时代，有一个，有一个米兰哈，米兰的大主教，叫做Ambrose， 安波罗修哈。这个 Ambrose 这一个人呢，他后来是成为那个 Saint Augustine 奥古斯丁的老师了。那他是米兰的大主教。你知道有一天国王叫 Diocius， 这个 Diocius 来参加他的座堂的礼拜，领圣餐的时候，国王到前面来要领圣餐。你知道这个 Ambrose 这位大主教怎么样说？你站到旁边，我不准你领圣餐。哇，大主教面对国王就在公开堂上说不准你领圣餐。你知道那是先知哦。那他大主教冒着被杀头，他对国王说，我不准你领圣餐，除非你悔改认罪。什么事情你知道不知道？因为在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，有人把他们的省长杀掉了，把他手下的一个省长杀掉了。那国王大大的愤怒，就派军队去杀了几千个人。这件事情从主教的眼光看，为什么这样？你就把那个罪犯抓出来，你就惩戒那个罪犯，你不要去了就滥杀无辜。你既然有是国王，那你滥杀无辜，你那个权柄滥用了，我就责备你，因为你在神的面前错了。哇哦，那叫做先知，讲真理的话。那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？那个国王怎么样？敢听或者不听？那个国王哈，还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顺服了，他就在主教的面前认罪。他说我错了，求主耶稣赦免我。然后他公开认罪了以后，主教说好，那你可以领圣餐。哇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，教会要扮演先知的角色，讲真理，讲公义的话。有时候我们教会呢不讲真理，不讲公义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被魔鬼吞没了。你知道在欧洲的教会，特别是德国现在的教会为什么那么软弱？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希特勒正嚣张的时候，有教会不敢讲真话，有些教会的牧师甚至什么依附国家的政策，然后讲什么，讲一些拍马屁的话。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？结果就没有按照真理。所以教会当德国的希特勒政权在压迫什么？压迫犹太人的时候，教会说对对对对，该杀该杀，因为犹太人杀掉耶稣。哇，教会不行真理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教会要做真理，要做先知。然后第二个，教会要做祭司。祭司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带人敬拜神，然后怎么样？祭司要做安慰，然后做什么鼓励的话。教会要安慰什么？要安慰那些受伤者，好像祭司能够成为神的代表，把耶稣基督的爱带给那些伤心的人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教会做祭司的工作。然后教会要做什么？要做君王。做君王是什么意思？闹革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。教会要做君王的意思，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发光，然后能够把黑暗的权势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改变这个社会。你知不知道教会有权柄像国王一样呼召人 来服侍神，那是教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。教会提供一个场所训练，然后代表耶稣基督呼召人差派人出去做福音的传福音的工作，那是君王的工作。教会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曾经做过这种工作，但是曾经做的不是很好。在第八世七世纪第八世纪第九世纪的时候，教会曾经代表耶稣基督好像君王呼召基督徒出来做征战的工作，结果产生了十字军东征，结果乱七八糟，那是错误的代表，那不是正确的代表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不是教会不应该运用王的权柄，然后呼召人出去做什么，叫人家去打仗，去做征战的工作，这个不是。教会应该代表耶稣基督，呼召一批人起来，成为耶稣基督的军队，不是去杀人，而是去做什么？去做救助的工作，做扶持的工作，做宣扬的工作。所以教会要做这些事情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我在这里要请问一下，教会会不会死掉？教会会死掉吗？那以后怎么办？圣经里面有没有说教会会死掉？我再问一下，问一次，教会会不会死掉？不敢回答了。好，教会会死掉，但是教会也不会死掉。啊，请你们注意，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教会 ，local 的教会，地方性的教会会死掉，但是耶稣的教会永远不会死掉。换一句话说，耶稣的教会所谓普世的教会不会死掉，但是耶稣的教会在地方性里面，如果不按照神的心意，不按照主的方式，不按照圣经的原则，那个 local 的教会就会怎么样？那个地方性的教会就会死掉。就好像细胞一样，细胞不好的细胞怎么样？会被淘汰，会死掉，但是有新的细胞会继续长出来。这样可以吗？欧洲的教会现在都死得差不多了，他们承担了2000年的很重要的使命，但是现在的欧洲的教会变成什么？一种文化而已。那教会变成一种文化而已，所以很多人就变成文化的基督徒。那这些文化的基督徒是没有生命的基督徒，挂名的基督徒而已。你说，你问他们说，你有没有去过教会？去过。你有没有受洗？有受洗过。那你就有没有接受耶稣是你的主？没有。那是文化的基督徒。美国也一样，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时候，教会就死掉。但是感谢主哈，耶稣的教会在全世界不会死掉。当欧洲的教会死掉，然后北美洲的教会逐渐面对挑战而萎缩的时候，神就兴起其他愿意顺服的人。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教会开始兴旺起来的地方是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中国是其中一个，在亚洲，中国、韩国，东南亚很多，然后在南美洲，在非洲。虽然美洲跟欧洲这些最先蒙恩的地方，这些白种人，他们是蒙恩的，得到祝福的，但是这些白种人传到现在怎么样？开始在没落，因为他们开始骄傲，他们以为这是没有用的东西，他们丢掉的东西，神说你不要我，我就不给你们，所以神就把他的恩典往其他的地方送出去。所以亚洲的教会，特别是中国，在韩国，还有在东南亚，还有在南美洲，还有在什么地方？还有在非洲，成千上万的人在信耶稣。所以耶稣的教会不会死掉，但是 local 的教会，你不顺服，你不按照圣经的原则做，教会就死掉。这样可以吗？但是有一天呢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 整体的教会要被兴旺起来，整体的教会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，进入神的国度里面。好，这样明白教会是什么了吧？好，我在这里要请问一下，在世界上耶稣的教会有多少个啊？那么少？耶稣的教会有多少个？好，完全对，耶稣教会只有一个。所以请你们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，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，那很多肢体，这样可以吗？一个 local 的教会只有一个地方性的教会，那地方性里面有好多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互相做肢体，然后这一个教会跟另外的教会彼此之间又成为什么肢体？那全世界耶稣的教会只有一个，那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成为什么？成为肢体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全世界的教会只有一个，只有耶稣的教会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。我记得我有一次，我神学院在来台南上神学的时候哈，有一次我们被派到一个地方教会去做礼拜，那个教会的带领者哈，知道我们有一群神学生去那边做礼拜，故意的讲，讲什么呢？你们这些念神学的啊，你们这些靠知识的啊，你们这天要下地狱啊。还好他不是神，不然我们就糟糕了。还有呢，他就讲了一句，全台南市虽然有上百间的教会，但是只有一个是耶稣基督教会，就是我们的教会。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很难过，非常狭隘，自以为意，只有我是，别人都不是，那是很错误的观念。所以我在这里盼望我们真的是要心胸宽一点哈。你知道很多人甚至说，如果你是在天主教会里面，你就不会得救。谁敢批判谁要在哪一个教会才能够得救？虽然天主教会有错误的地方，虽然天主教会在过去的历史上曾经跌倒过，但是那也是耶稣基督教会。不要以为我们所有的新教都是好的，我们的新教的里面乱七八糟的一大堆。所以呢，请我们注意，不要用我们的眼睛，用我们有限的眼睛戴上去，然后去审判说这个可以得救，那个不可以得救。请我们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谁可以得救谁不可以得救，神没有把那个权柄交给你。请我们注意听哈，神没有把审判权交给我们说谁可以得救谁不可以得救，你怎么知道全部？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判断所有事情，因为我们不是神，神被我们没有把那个审判权交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批判说谁可以得救谁不可以得救，我们最先要问的就是我有没有得救，那我的教会怎么样，这个最重要。所以我们要，你知道这个教会观啊，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这个很清楚的教会观的时候，我们在基要真理上面就会出偏差哈。好，那有一些人在批判说宗派，批判宗派，你们这些有宗派的，你们都会下地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，我告诉我们诸位哈，宗派也是神在时代上面，在时代的需要上面所拣选出来所设立的。这些宗派就好像什么呢，在征战当中有不同的军队，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军队，而这些宗派呢，他们就特别注意注意一方面的什么真理，那就好像什么，就把一个山头稳住了。那这个宗派注意这个真理，就把一个山头稳住了。那所有的宗派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成为耶稣基督的军队的时候，就能够跟仇敌抵挡。比如说卫理公会，他们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注重什么？很注重圣洁。那长老会刚开始的时候，跟归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，很注重什么？很注重神的话。那信义会，当他们刚开始的时候，很注重什么？因信称义的道理。这些都对， 这些都很重要。而这些好像是什么？好像神的军队里面各个不同，然后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怎么样？就把神的国度稳住了。所以宗派也曾经是被神使用过的，为了抵挡黑暗的权势，为了把黑暗的权势在教会里面所造成的破坏扭转过来，神给的。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批评圣灵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。如果我们批评教会，我们就是在批评谁？就是批评神本身。所以我们求神帮助，让我们知道有这些很重要的观念。但是要小心哈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不敢批评那个异端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错就是错，不对就是不对。那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去评判说这个是耶稣的教会，这个不是耶稣的教会？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请你们注意，如果不承认三一真神的教会，那个就是异端；如果不承认那个使徒信经的教会，就是异端；如果不接受尼西亚信经的，就是异端。这样可以吗？使徒信经是什么时候写成，你知道吧？使徒信经大概是主后第十四纪所写成的，那时候教会还没有分裂，所以所有耶稣基督教会都接受使徒信经。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标准。那我敢不敢批判摩门教？敢。为什么我敢批判摩门教是异端？因为他们第一个没有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，第二个他们除了圣经以外还有其他的经典，那是异端。你说我敢不敢批判耶和华见证会？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借着圣灵投胎降生在世界上拯救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分得很清楚哈，神的教会当然没有完美，对，但是异端就是异端，我不能够接受就不是不能接受，我们就又把摆得很清楚，不然的话我们对教会观就会混淆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，耶稣的教会与终末的发展有什么关联？耶稣的教会会不会继续下去？继续到什么时候？直到耶稣再来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啊？直到耶稣再来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没有。请你们来看，请你们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。哇，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很喜欢了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。我们一起来看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这里的新妇新娘子被装备好了等候丈夫，这是指谁？这是指教会。教会在那个时候被修理，不是被修理，对不起，被整理哈，而且被什么样？被化妆，被预备好了，要结婚了，就在那里怎么样？等候丈夫来迎娶。这个丈夫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到教会，到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，要把圣灵要把耶稣的教会整理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让教会的丈夫就是耶稣基督，好像新娘，好像新郎来迎娶新娘一样。所以有一天我们不完美的教会，有一天要变成完美的新娘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